到本月28日，距离1996年发生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阿瑟港的枪击事件已经整整过去了20年，但是在澳大利亚仍然有不少人对马丁布莱恩当年一手制造的造成35人死亡、17人受伤的这起惨案记忆犹新。以下音效可能会引起部分人士不适，敬请谅解。不久前，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在出席我们 SBS 电视台 Inside 的节目时，也被去年丧生枪下的 Parramatta 警员 Curtis Long 的儿子问及澳洲目前的枪械管制是否足够。
Well, almost certainly,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no. We are.
澳大利亚的枪支法不够完善，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如果15岁的年轻人都能拥有枪支，那么这说明法律中存在问题。我不会就此问题向各州政府给出我的个人意见，但各级政府需要做出判断。我反对放宽当今的枪支管理法，我提倡明智的来加强现有的法律。那么，在澳大利亚，如何申领持枪证，在家中安全保管枪支的必备条件有哪些？如今澳大利亚的枪支管制制度是否已经足够让大家感到安心了呢？我采访了悉尼某射击爱好者俱乐部负责人郭航，请他为我们做了详尽的解答。首先呢，他谈到了组建射击爱好者俱乐部的初衷，以及如何在澳大利亚申请持枪证。
就是想帮助更多的爱好枪械的朋友们能在澳大利亚合法的来申请这个枪证。
怎么来合法的申请持枪证？在澳大利亚这个手续繁琐吗？需要具备哪些资质呢？
一点都不繁琐的，只不过是时间大概要有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因为主要是警察局那边要求说给你28天的冷静期，然后之后他才会处理你的 case， 并且他是通过信件来的，所以这个邮寄的过程中都要耗费一些时间。他不需要什么资质，就算你不是 PR， 你不是 citizen， 你照样是可以申请那个澳大利亚的持枪证的。
哦，我们知道在有时候这个持枪证申请的话，它对年龄啊、生理啊、这个心理啊，还有包括个人记录都要进行一些查核，进行确认。在澳大利亚这些都不需要吗？
需要。澳大利亚的话是警察局会查你的 background。然后会查你有没有犯罪记录，但是在生理和心理上这两项他倒没有查询，他主要是查的是有没有犯罪记录这样的。
这个心理评估是不需要做的。
对对对。
健康状况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
年龄上面也没有什么要求。
年龄上面也有，他是说是12岁到16岁之间，他叫 Junior 的 Firearm Lesson。这是年轻人的，然后16岁以上是可以申请 full license 的。我见过年龄最大的一个大概是90多岁了，一个老爷爷，他照样是在玩射击。
那这当中会产生费用吗？
啊，会的。一方面是政府这边要收费，收那个 license 费，就像咱们的 driver license 每次 renew 照样是要收费的。还有一方面呢是俱乐部的费用，比如说像狙击枪、步枪这样的 rifle 和那个 shotgun。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弹枪。俱乐部这边的话，它一年的年费是89块钱，每次去打的话也会收一定的场地费，是20多块钱的场地费。还有一个是在我们拿到枪证之前，它必须要上一个 safety course 安全课程。这个安全课程也是要收费的。
这个课程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这个课程很短，大概也就2个小时、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它会教你认识枪械，如何去操作枪械，包括它的安全，怎么样来设计最安全，就是说不可以枪对着人，一定要对着地面或者对着空旷的地方，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要求。
这2个小时的课程它是用中文还是英文进行教授，还是说中英文都有呢？
英文的。
刚才讲了哈，这个主要是针对的是在射击俱乐部开展的一些活动。那枪支应该是在射击俱乐部进行保管的，那怎么样做到确保这个安全？怎么样安全管理？
它的枪械是这样的，比如说像 rifle 和 shotgun， 如果你拿到枪证之后，你要申请买枪的一个批准。警察局批准你买枪之后，同样有28天的冷静期，警察局批准了你的买枪之后，你必须要有一个枪柜， 这是新南威尔士州的要求。如果说你这个枪柜小于150公斤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打地钉，就要把它固定在地上。
嗯，就主要是不让人可以携带走，对吧？
对，就算有小偷在你家，他也没有办法把整个柜子带走。
嗯，
如果说大于150公斤，可以不用钉地钉。这个枪柜和枪买回来之后，警察会到你的家里检查固定的稳不稳定，还有你的枪的存放符不符合安全。枪存放的时候，你的枪栓、子弹都要分开，并且要锁在另外一个 locker 里面。
那么现在这个枪在哪儿进行购买呢？如果是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话，特许店吗？
对，这是特许店。而且你去买枪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示你的枪证。你没有枪证的话，人家是不会卖枪给你的。
刚才提到这个射击俱乐部哈，那俱乐部一般都涵盖了哪些类型枪支？
主要就是三种啊，一种是狙击步枪，一种是散弹枪，还有一种是手枪。
嗯嗯，在射击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些安全装备，比如说这个耳罩啊、眼镜啊，它都需要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在射击的时候，如果你有枪证的话，你已经上过安全课程了，你已经知道如何持枪是比较安全的。如果你没有枪证的话，那么你可以向靶场申请另外一种射击方式，叫做 try shooting， 就是体验射击。
嗯，
靶场方面会安排一个 supervisor 站在射击人员的后面来观察是不是符合要求的，掌控安全。
是一对一的这种 supervisor 吗？
对，一对一的。
这个枪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拿下来的？
如果有枪证的话都可以拿下来，但是如果你没有枪证的话，它会固定在一个位置。
嗯，凡是去 try 的就是必须要固定在那上面了。那从你现在带大家去玩射击运动来看，这个男女比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个我其实还是挺惊讶的，因为我开头以为喜欢玩枪的大部分是男生。
嗯，
所以我开头以为大概能是9个男生1个女生，这样已经算是很多了。但是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组织的情况来看，是一半一半，而且很多女生表现出来的兴趣爱好比男生还要强烈一些。
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的枪支暴力事件应该说也是频频发生，而且在美国的总统大选的时候也是一个争议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我们再往我们澳大利亚本身来追溯一下，20年前在塔斯马尼亚州的亚瑟港发生的这个屠杀事件，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在帕尔马塔的丧生枪下的华人警务人员 Curtis Long 他的这个儿子，那么前几天也在我们SBS 的电视台的这个 Inside 时事栏目当中，向前总理霍华德就提出了，就目前我们澳大利亚的枪械管制是不是足够。我们看到霍华德呢20年前是致力打击枪械流通的，而且他在这次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法律应该收紧而不是放宽。通过刚才我们两个聊啊，我听到说对申请持枪人这个年龄也好、生理上也好还有心理评估，其实听起来都有点空白。您作为一个就是枪械的爱好者，您觉得这方面有问题吗？
确实，如果说更收紧一些，然后警察局方面能调查更多的一些信息的话，对枪械的管理是非常好的。尤其像您刚才说的心理评估上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那你们现在就是在带队带客人去体验这种射击的时候，你们本身自己会过筛一次这个客人的吗？还有没有你们自己一套体系来评估这个客人适不适合去从事这项运动？
像我们现在大部分我们带出去活动的话，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接触枪械，那么他是没有持枪证的。
嗯，
那我们带他去体验活动的话都是体验射击。
嗯，
所以枪全部都是固定在那里的，不会让他们随意的去拿。
前面我们提到美国的现在反反复复提出的禁枪令哈，你怎么看美国的这个禁枪令？
我所了解的是，因为美国平民所能持有的这个枪支的威力是非常大的。像您之前提到那个说20年前
塔斯马尼亚州
对塔斯马尼亚州那个情况呢，它就是使用的是自动步枪，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冲锋枪，
就杀伤力很
大。那么杀伤力非常大，所以之后呢，澳大利亚政府花了很多的钱把这些枪全部都买回来了，然后同时规定大部分平民所能持有的只能是手动的步枪，也就是说单发的，你打一发上一发，打一发上一发，这样的话威力会很小。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在枪械的管理方面来说，澳大利亚做的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禁枪令呢完全的禁掉没有特别的必要，但是严格的管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就像我刚才所说，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评估一下心理方面。像我自己在玩枪械的时候，其实我带有的心情是一种就是 respect 枪械的这项运动的。因为确实枪械它是一个，无论它是自动步枪还是说我们现在只能玩 单发的这种，它的威力还是很大的，它不同于其他的。所以在我自己玩这项运动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的。
你觉得从这项运动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特别专心，要非常 focus， 它所带来的这种感觉是其他运动带来不了的。